好，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聚会。那这个月是我们宗教教育月，所以教会安排一系列的专题的这个讲道。好，所以星期二，好，星期二安排的这个与神相会，好，所以是用从旧约开始，好，从会幕圣殿里面有各样的物件，那对照一直到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所能够借着能够这些里面的意义能够与神相会。那今天晚上教会安排的是圣灵祈祷，是要从旧约再转换到新约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开启了新约的时代，一直到使徒时代的时候圣灵降临，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以三个方面来作为这个查考学习。第一个方面，从旧约圣殿到新约敬拜。第二个方面，圣灵带领教会建立成长。第三个方面，以圣灵祈祷过教会生活。好，首先我们来查考学习第一个方面，从旧约圣殿到新约敬拜。圣殿就是指着敬拜神的地方，特别这个是在旧约时代里面，因为真神从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在旧约时代先拣选一个民族，再从这个民族里面生出这个基督，一直从这个基督的福音来扩及到天下的万族。那旧约时代这个神的选民开始神要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所以大约是在主前1400多年神向摩西启示敬拜神的会幕。所以我们上一次有查考出埃及记25章，那教会直播它都有那个 YouTube 可以档案可以看，上次有把各种的物件对照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个教训意义来做学习。那后来这个从会幕它本身就是圣殿的一个雏形，后来一直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呢，大概在主前966年，根据圣殿根据会幕的结构来建造圣殿，这个在列王记上6章1节开始建造圣殿。那大概建殿有7年的时间，大概在主前959年完工，在列王记上6章38节。后来在隔年就献殿，主前958，献殿是在列王记上第8章1节2节。以上所说的过程一般这个第一圣殿也有人称它为所罗门圣殿，但是后来这个圣殿是神选民敬拜神的地方，可是神的选民却在这个敬拜当中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变质，产生了形式化，因此后来他们又不肯听神的劝诫，所以从一开始，所以圣经里面在列王里面第一个从扫罗王以后第一个大卫的王朝是神属神的正式的王朝，大卫王朝主前1010年建立了大卫王朝。后来他分裂成这个在所罗门王之后分裂成北朝南朝，这个大概是在主前930年的时候分裂的。那所以一直到北朝南朝又经过一段时间，选民又不听神的劝告，后来在北朝南朝相继灭亡，到南朝灭亡的时候这个是主前586年，所以整个大卫王朝从1010到586这样就经过了424年，424。北朝亡于亚述，南朝亡于巴比伦，所以在586年的时候就被巴比伦帝国给摧毁了。那我们想想看，后来在586年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第一圣殿所罗门圣殿也一样被毁。 所以甚至许多当时的犹太人就被掳到这个异地，就被掳了， 被抓走了。那在这个异地的地方他们就开始悔改，经历了这个大概70年的时间，70年是一个整数。那如果要对照数字，就变成要从这个他这个主前刚才有提到有这个586年圣殿被毁，到后来圣殿在重建是 主前516，经过70年了，这也是一种计算的方式。那这个第二圣殿的重建，刚才讲到说神让他们被掳归回，经过70年，在主前500这里面说到说到后来就是神让他们归回重建圣殿，一直到完工。那第二圣殿的完工的时候，那时候完工以后了，后来就他们又在那边进行了可以在圣殿里面敬拜。但是后来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那个第二圣殿还是存在的。我们可以来看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好，约翰福音第二章，好，约翰福音二章这里面18节在新约圣经127页，约翰福音二章18节，18节一直到22节。好，约翰福音二章18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要再建造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这里面主耶稣那个时候指着这个所罗巴伯后来回来重建的第二圣殿，就指着这个圣殿说这个圣殿会被拆毁。好，首先预言这个第二圣殿会被拆毁哦，但是被拆毁还会被建造起来。好，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听了觉得很讶异啊，因为这个圣殿已经建造，后来大希律王的时候再去重新修建它，所以已经建造了46年哦。你看我们一个房屋盖一栋楼盖是盖个几年，它能够盖46年，可见的那个工程相当的浩大，那怎么可能就它拆毁又建造起来呢？所以那主耶稣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这个第二圣殿预言它将来就是在后来主后70年的时候，因为主后70年的时候，因为他们后来就是把基督给钉死了以后要承担那个罪孽，这个罪就在主后70年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4章2节也有预言那个圣殿，说这个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马太福音24章2节也预言过这个圣殿被毁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地方对照后来的历史的记载，就主后70年罗马帝国就提多将军带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就把这个第二圣殿拆毁了，而且当时攻打的时候这个他们耶路撒冷 也是死亡了很多的人，他们为他们的罪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好，所以刚才你说了两次的圣殿被拆毁。那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还有没有圣殿的存在呢？新约时代很特别的，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的3章。好，新约时代哥林多前书里面3章到16节，新约圣经232页，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好，这里面新约时代很特别哦，就是圣灵哦要住在人里面啊，住在信主之人里面，所以信主之人有圣灵内住啊，就要成为神的殿。所以新约时代的圣殿就是信主之人啊，有圣灵内住，成为主的圣殿。那我们知道说教会哈，教会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有写到，他说这是主宝血所选召的人。好，宝血所选召的人就指的我们，好，我们，所以我们因信，因为相信主耶稣，后来我们接受赦罪重生的洗礼，进入恩门之后，好，成为被主宝血所选召。因为在洗礼的时候哈，这个圣灵运行啊，让这个活水当中有主的宝血啊，赦罪。好，使我们赦罪重生，因此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信主的人，加上这个圣灵的内住，我们说那我们就要成为主的圣殿。好，综合我们刚才第一个部分的查考，从旧约圣殿到新约敬拜里面，那我们了解说，那神要的圣殿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美好，而不是说只有外在的华丽。好，这个信仰的美好里面呢，从旧约神就在旧约选民信仰在败坏的时候，就差遣了各个先知来提醒他们。我们可以来看其中一个，看圣经里面在弥迦书，这在旧约1091页。好，旧约1091页，这里面弥迦书里面第六章第八节。好，弥迦书第六章，好，这里面第八节前面就是讲献祭的事情了。在弥迦书六章的六节七节是指说，当时人以为他们献祭就平安了，我只要肯献祭就平安了，但其实他这里面告诉他们说，不是只有献一个形式上表面的祭。所以弥迦书的六章八节，世人啊，神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外在的献祭，好像旧约选民他们一年三次到圣殿去敬拜神，但是他们却充满了许多的罪恶。那这里面说信仰是要实质的信仰，真正的改变。这里面说到这几个方面，神要的是我们能够行公义，行出神的义，以及我们应当有的公义，并且好怜悯，一个人有爱心怜悯的心，并且有一个谦卑的心，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并且能够与神同行，按照神的旨意来。这里就是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因此这里面我们了解第一个方面，我们就学习的说，我们说从旧约圣殿到新约敬拜，所以新约敬拜我们也有说是心灵与诚实，也是说圣灵与真实的敬拜，或圣灵与真理的敬拜。继续我们要学习圣灵祈祷第二个方面，圣灵带领教会建立成长。好，圣灵在降临的时候，我们自从使徒行传里面开始，使徒行传，好，我们可以来看圣经使徒行传，我们先从第一章，好，在新约圣经163页，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好，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就是做主的见证。主耶稣升天之前交代的事情有几类，三个方面。 如果是以这个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哈，就是哈，神吩咐他们要去传福音，要把福音传出去，让来万民来做主的门徒。那如果以约翰哈，约翰福音来讲，就是要牧养主羊，这是两大使命哈，宣道以及牧养。那主耶稣升天之前又交代一件事情哈，就是刚才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是要等候，就是要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得到圣灵能力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改变，得到真正的力量。这里面当主耶稣交代他们之后，主耶稣就升天了。那使徒行传从二章开始就是圣灵降临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节到第四节。好，使徒行传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圣灵第一次降临，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 聚会祷告。那圣灵降临就好像这里说有一阵灵风，属灵的气息吹过他们，那他们得到圣灵的现象，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舌头跳动卷动很快，如火焰般，所以是奇异的舌音。那这里面呢，圣灵祷告的这个声音内容听起来就像是在听别国的话一样，听不懂。所以我们听到人家这个得到圣灵，就舌头自然的跳动卷动，然后再来就是他这个祷告的内容，其实我们听不出他的内容。那感谢神，我们现在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得圣灵祷告的这个现象跟使徒时代是吻合的。所以圣灵降临之后呢，后来使徒行传二章从十四节就记载彼得的讲说，十四到三十六节，当彼得讲说之后呢，那后来众人就觉得扎心。好，所以从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这里面后来他们听到这个道理，得到看到有圣灵降临，听到道理很感动，说应当如何行。这里说要相信悔改，然后信而受洗，再就是领受圣灵。好，这几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个重要的，相信悔改，我们信而受洗，领受圣灵。好，后来呢，他们就受洗之后一直到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所以圣灵降临，后来他们受洗有三千人教会就建立起来，达到这种三千人教会的规模了。所以圣灵在降临教会建立，那他们后来在这个圣灵带领之下，教会就不断的成长。所以从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使徒行传四章四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好，后来就是经过一个美门神迹之后呢，加上说这个道理福音的传扬，好，那这个人数又扩增到五千人。好，所以圣灵的带领之下，教会成长了。后来这里面彼得也起来讲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好，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面使徒们宣讲神国的福音，这里面说除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可以让我们得到拯救以外，那其他任何的信仰并没有办法真的让一个人的灵魂得救。那这里面后来这个圣灵又继续带领教会做宣道牧养的工作，所以直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这里面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开始，新约174页，使徒行传八章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这里面他们又从耶路撒冷再把福音传出去，首先是 往北传， 往撒玛利亚传。之前我们有讲到那个教会有一个历史里面有在所罗门王之后，罗波安王分裂成北朝南朝，那北朝以色列，南朝犹大，那以色列北朝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城。那撒玛利亚因为北朝南朝开始信仰，就开始走入这个拜坏的路线，所以因此我们知道后来就北朝就灭亡，在主前722年灭亡，然后被这个亚述帝国所灭。那亚述帝国就将异族人迁到他们，把他们异族人迁到北朝去了。这记载在列王记下17章第六节那里，6节和24节。所以北朝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血统就混杂了，所以一般以犹太人来看，认为他们血统比这个撒玛利亚人来纯正。但这时候福音不只是在这个犹太人也传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里去。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福音是打破血统，不是说看是犹太人非犹太人，然后是什么血统呢？神的福音可以让天下万族人都得救。因此从撒玛，从这个以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14节，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里面讲说撒玛利亚他们的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所以他们相信的这个道理之后，他们有受洗，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圣灵。所以从这段圣经可以了解说，不是说受洗完就得到圣灵哦，受洗完还是要求圣灵，所以圣灵是要求的。那甚至有需要这个有人帮忙按手祷告，所以从17节使徒帮他们按手祷告，按手祷告在头上，这里有记得 按在头上，这里面后来替他们按手祷告，他们就受了圣灵。圣灵好，这里面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受洗和得圣灵的经过。再来这个继续他们福音就传扬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使徒行传十章一节里面，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个哥尼流是一个外族人，外族人里面这里要记载他信主的过程了。那为什么特别讲他呢？因为其实之前的那些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撒玛利亚人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外族人，他是有一部分的血统是外族人。那第八章记载一个这个埃提阿伯太监，但是仅限于北非的一个小国。真正外邦人信主的指标就是哥尼流，因为哥尼流就是 是纯正的外族人，而且他是具有影响力的人。后来在使徒行传十章里面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拣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因为这里面有洁净不洁净的问题，如果犹太人他们传统的观念去跟外族人接触，就会变不洁净。那没有人敢打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用神用异象启示使徒彼得去打破这个传统的观念，替外族人去替他施洗。但施洗之前呢，先让他们得圣灵，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一般圣灵是要求的，在这里面神特别大开恩门，圣灵就降在他们听到的人身上。因为在这个开拓区如果没有这样子是没有办法的。那圣灵降临之后呢，彼得就说那就可以替他们施洗了。那可见得也有的是先得到圣灵才接受洗礼的，特别是我们在开拓地区，有的是家庭第一个种子，他有的时候没有这样子，没有办法开启那个福音的恩门，所以神就开恩让他们先得到圣灵，但是还是要接受赦罪重生的洗礼。好，这里面是整个他们在传福音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到圣灵带领教会建立成长。刚才从使徒时代圣灵降临教会建立的经过，以及传扬福音的过程里面，包括圣灵的工作，以及他们让他们得到圣灵来了解。好，在第三方面我们要说学习以圣灵祈祷过教会生活。好，那如何以圣灵祈祷过教会生活呢？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面在42节的地方，在新约圣经166页，使徒行传二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好，这里面首先讲到说要遵守主道，彼此相爱。好，这是以圣灵过教会生活首先要做的，首先要遵守主的道理。所以从这里面看到他们就是要聚会要听道理，并且要把道理能够在生活上来实行。那除了他们能够听道理、守道理、行道理之外呢，还必须要过着一个教会的生活。这里面说要做的就是彼此的相爱，所以这里说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也是这样子，说我们这个能够来到教会受洗进入恩门，我们成为神国家中的一份子，那我们敬神爱人，我们遵守道理，那我们弟兄姐妹也彼此的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视的，所以这个使徒约翰他也这么说。我们可以来看圣经里面，我们在使徒行传这边做记号，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约翰一书4章1章4节，约翰一书4章4章。好，约翰一书里面4章是在这个新约圣经348页，新约348页，约翰一书4章7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面提醒我们教会它里面的核心的价值就是爱，所以是爱神与爱人，爱神遵守神的命令，听神的道理，遵守神的命令，爱人就是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所以从约翰，刚才从约翰一书里面一直进入，如果到约翰这里面，在约翰 二书里面，他3节他怎么讲，继续看约翰二书第3节，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教会的本质就是真理与爱，真理与爱是教会的本质。这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照这样去做呢，他说恩惠怜悯平安就要从神临到我们。好，那我们知道说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本质，以及我们这里面说我们那我们就要过着一个属灵的生活。这个属灵的生活呢，就是又回到刚才使徒行传二章里面，使徒行传二章里面44节，新约圣经166页，使徒行传二章44节，这里面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就是他们都在一起聚会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这个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过属灵的生活，过教会属灵的生活。他说刚才说我们就是要这里面说要经常的聚会，信的人都在一处，经常的聚会。然后这里面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他们说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一个诚恳的心。然后在这里面他们彼此之间弟兄姐妹也是彼此这诚实的对待，真实的相爱。然后呢，他们在教会里面也一起的用餐，好像我们安息圣日中午就在教会一起用餐一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那信仰是一种属灵之乐，从我们救恩里面的体会，跟与神之间的交通，并且我们这个从祷告的交托，以及与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从当中体会属灵的喜乐。他们也发出赞美的声音，刚才属灵在2章47节，赞美神。所以我们信仰当中常常存着这种感谢赞美的心，发出赞美的声音。那也我们也说荣神益人，说能够造就人的话，得众民的喜爱，于是呢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教会是圣灵带领，朝着正向的方面去走，所以教会的人数也加添。好，这里面继续我们还要说到说以圣灵祈祷过教会生活，再就要讲到祷告的部分。那我们如果知道说如何按照刚才所说的能够遵守主道，彼此相爱，过属灵的生活之后，那我们也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在圣经里面，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26节到28，新约218页，罗马书八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照的人。这里说我们要懂得运用圣灵祷告。好，我们得到圣灵很高兴，但圣灵不只是说让我们发出奇异的舌音而已，这个要进入到圣灵的祷告里面，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这里说帮助我们，那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但是这里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借着圣灵的带导，圣灵帮我们，这里面说帮我们的祷告转换成合乎神的旨意，让我们的祷告得到神的垂听悦纳。后来神就借着圣灵运行在万事当中的运行里面，使我们祷告的人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得到保守看顾，学习成长，也让我们得到意外的平安。这里面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要多多懂得运用圣灵的祈祷，我们有圣灵要多多的运用。那这里面过着依靠圣灵的祷告，然后我们祷告也是一种交托给神，交托给神。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里面第四章，腓立比书的第四章里面，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到七节，新约280页，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祷告也是一种属灵之乐，我们说祷告可以交托神，那从祷告当中这里得到属灵的喜乐。这里面说我们祷告之后神赐给我们平安，甚至这个平安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以外也得到了。那这里面甚至也保守了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祷告也是指自己得到一个神的保守。所以从上述我们今天整个过程的学习里面，那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圣灵祈祷，我们说以三个方面，从旧约圣殿到新约敬拜，第二个方面说圣灵带领教会建立成长，以圣灵祈祷过教会生活。所以感谢神，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那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带领帮助，让我们行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在这当中也与弟兄姐妹一同共同的祷告。当我们弟兄姐妹共同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圣灵的这个在运行当中，使我们彼此之间的祷告代求呢都能够得到主的成就与看顾。好，那感谢神，晚上我们的查考学习就到这边，再来我们就来唱赞美诗，我们要唱赞美诗253首。